姜子牙开卦馆来一个算卦的，什么打柴的，一个直不楞腾，他就想告扁的，把姜子牙给拍扁了。怎么的呢？他就说这个朝歌城里边所有算卦都不准啊，尤其他老母亲还信这个玩意儿，本来家里有俩钱都交个算卦的了，所以姓刘刘钱这个小伙就对算卦挺恨。今儿看姜子牙搁这开卦馆，啪一拍桌，老头儿，行行，算卦。姜子牙说：“你算卦算卦，你抄的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别管，算吧，抽个签子。”姜子牙看这个签子，说有四句话：出门往南走，树下一老叟，铜钱120，四盒点心，两壶酒。这个刘钱一听，去你，各位都看着啊，都看着，你这工委我看也得有200-300人了吧，你们都给做个证啊，这个事儿要成了他是活神仙，这个事儿不成我高扁的非打个半身不遂不可，我挂管都给拆了，钱串都给他薅折了。姜子牙说你别这么狠，你先去看灵不灵再说。刘钱说走就走，挑个柴火挑出门往南就走，往南走果然有这么一片柳林，柳林底下有这么一个老头，老头一招呼他说卖柴火的过来。刘钱说老丈你要买柴火呀？哎，我要买柴火，你这个柴火多少钱？刘钱心说我非把你这个老头揍趴去不可，120，我就要100，我就差20文子呢。老丈啊，这个柴火这一条100文。老头一看这柴好啊，想干想干的啊，你给我挑家去吧。挑家去之后呢，这个刘钱很爱干净，把柴火挑戳在这，老头进屋给取钱，他就看这个院子里边有好些树，树上落下好些树叶子，整的都是一走道哗啦哗啦直响，这玩意儿也荡脚。旁边戳着扫帚，刘钱顺手把扫帚扫起来就扫了扫，扫的挺干净。这功夫老头就出来了。老头出来手里边没拿钱，拎了四盒点心，拎了两壶酒。老头出来还看，哟，这院子这么干净，这怎么回事？要一会儿我寻我扫，这谁手这么勤快啊？刘谦说我扫的啊，我看看顺手，我也不费什么劲。老头说我可太谢谢了，小伙子，这个你拿着。哟，刘谦看老丈您这是何意啊？我这个儿子呀今天结婚，这是有点东西，您来了呢咱们也算有缘分，这是一份贺礼啊。刘谦一听，哟，老爷子，那我给您道喜啊，你先拿着吧。他可就是四盒点心还有两壶酒。刘谦这个心里就咯噔一下子，都准了。刘谦喝了一听，那也没事，这钱就没准呢，我要的是100，你说的是120，差20文钱呢，绝准不了。但是坏了，老头二目头疼，翻身进屋去，拎出100文钱刮往刘钱手里边一搁，说小伙子，这100块钱呢啊，这100文钱呢是这个柴火钱，给你。刘钱转身就想走，老头一招手，哎，小伙子你怎么这么着急，回来回来回来回来。一伸手搁这个袋里头啊，又拿出20文钱来，说这20文呢是赏你的，这回你走吧，谢谢你。刘钱那点发傻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正应子牙说一点岔都没有，我的妈，这才知道真是活神仙呢。柴火给撂在那儿，挑着个扁担，别着个斧子，姓刘刘钱就回来了。我的娘啊，可碰上活神仙，快算算我啥时候发财吧。一溜风上周家干的子牙，这挂管当时就练朝着呀。我说各位各位，可了不得了，咱们朝歌城出了活神仙了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因为刚才已经有200-300号围着这，后来一听说老头跟打柴的打赌算卦，又围过来好些人，里八层外八层的，听着的呢，这个刘钱就再说一遍，没听着的算是头一遍吧。这挂签啊也给大伙一看，说是这么这么这么说的，这么这么说的，我是这么这么碰这老头，这老头怎么是我要100，他给120，怎么又给40点给2壶酒，当当当这么一说，哇，这家可炸开了，怎么回事呢？那老百姓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村传镇，镇传县，传来传去，那都能朝传的纣王那儿去。我的妈呀， 说这个昭个城出了这么一位活神仙，这还了得？这老百姓有福了。这么一说，那你说谁不算？准，准准准准准。这一说准，你也算，我也算。嗯，子牙呀还不涨价，反正呢是五个钱算一命。嗯，这钱就海了，花了花了，天天的往家里搂钱。呵，这回马氏高兴了，哎呀，你也能挣钱了，哎呀，我早就看你有出息。子牙心说，你收起那套，还早就看我有出息，不是说我干啥啥不行的时候了。你个子牙算卦这么一准，送一人心里也高兴。咱们简短接着说，姜子牙就是做馆就做了有半年，远近闻名谁都来，十里八乡的，甚至于说朝歌城三五百里百八十里都来了，不在话下。要这么的呢，也就该着啊，说是出事。为什么呢？我说了，前者女娲娘娘叫三妖祸乱纣王江山，谁呢？千年狐狸精、九头雉鸡精，还有一个玉石琵琶精。现在狐狸精变成妲己进了朝歌城了，他这帮姐们也得跟着享享福去。尤其这玉石琵琶，我说了，这是仨里边最刻苦的。你想，一个玉石做的琵琶能修炼成精，他得费多大劲？为了保持自己的这个人形啊，他就得吃人，吃人上老百姓吃去，容易破案。怎么办呢？妲己现在宫里呢，他一个是看姐们，另外就半夜就在宫里边吃人。哎，在宫中三天两头就丢宫女，三天两头就丢宫女，也不知道叫谁给整去了。谁也破不了这个案，谁也弄不明白。有的时候发现了是一具白骨，有的时候呢，链都找不着。这个琵琶精是晚上去，他白天得回来。像那个你就是，要说人作有祸，天作有雨呢，你脚的妖风舞的一下子，你回轩辕坟好不好呢？他驾着妖风搁半悬空中，一看这南门这个挂馆，挂馆这围好些人，怎么着这这么准呢？琵琶精心说：“我调戏调戏你这个老头去，我看你有多能。”刷，把妖风这么一收，双脚落地，变成一个年轻的少妇，而且是头戴麻冠，身披重孝。但是虽然过去他没捯饬，但是他那个妖冶之情、妖媚之态，那个风骚劲儿已经都露出来了。怎么的？他是个妖精，就那么而变的，而且腰肢扭捏，一步三摇。要列位君子啊，让一让，妾身我要算卦。你看他这么一说，别人一听都骨酥肉麻。哎呀，这个声可太好听了！一瞅这个样，哎呀，天上还有长这么漂亮一个美人？你说，哎呀，她是个寡妇，旁边张了三、离了四，这俩还严谨点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这家行，哎，这家没主了。他这是头戴麻冠，身披重孝。你说他咱得送温暖去吧？哎，你说我把他整家怎么样？那天拉倒，就你那个样，你还整家去？你自己还自己顾弄不了自己，你还能养了他？要是整家去也得我呀，你还干啥？要不咱俩合点钱把他整家？去你奶奶！孙子还有那样？你拉倒！你看这俩臭不要脸的还研究这个事儿呢。这个玉石琵琶精就当没听着，心说你这俩王八蛋，你等着呢，等我哪天心情好，我非把你俩点不喽。你看这俩在无形之中就差点变成点心，个人还不知道呢。你说，所以啊，见着人家那好看的大姑娘小媳妇，看看也就得了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可千万别动邪的歪的。你知道人是干啥的？咱就不说这几个了。这个玉石琵琶精要耍笑姜子牙，是吧？他用手这么一扒拉，两边人往这么一闪，子牙抬头观，你看姜子牙看谁啊，都是大眼皮一搭了，像门帘子似的，就搁那个眼皮底下拿眼一溜。其实他都不用溜，他算这玩意儿很轻松。但是今儿子牙也着急了，抬头一看，咦呀， 心说好孽障。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你上我这儿嘚瑟来了。嗯，也是命里该然，今天大树一倒，老仙家唰啦地下了，把大眼皮撩起来了，二目之中深光炯炯。张了三离了四一看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看我就说吧，你看这个小媳妇长得够漂亮，你看这老头平时算卦眼皮都不撩，这家俩眼刷刷直冒绿光，你看这意思，你看这么大岁数他还有这个心思。其实他哪知道，姜子牙看出来玉石琵琶精的原身了都。你看姜子牙这么一来啊，还把这个玉石琵琶精吓了一跳，他心里一哆嗦，心说怎么回事，这个眼睛怎么抽啊。哟，老先生，你看奴家我长得漂亮不成吗？你怎么这样瞅我呀？姜子牙熟年隐忍，这位娘子，你有算卦不成？是啊，我要算卦，要是按着排号啊，可能排不到我，但是啊，招个成，民风淳朴，我这些个叔叔大爷呀、大哥呀、大姐什么的，让我先算。子牙说好，即使他们同意，老夫无话可说。你要算什么呀？不知老先生都会什么呀？我是先看相后算命。那好吧，你要怎么算呢？劳烦小娘子右手借我一棍。好，倒了霉了。这个玉石琵琶精伸右手往姜子牙这一递，老头的手平时我说了没啥劲儿，但是一抓妖精这个手，啪，这么一掐，撒手指头摁住妖精的脉门，寸关尺，可就叫上去了。你玉石琵琶精一看完了，他知道回了。他心里这个闹啊，心说你说我倒了霉了，我非上这儿嘚瑟一下子，都是姜子牙干什么玩意儿呢，要我亲命了。他知道不是姜子牙对手，为什么姜子牙手中用尽，你看他跟凡人跟马氏犯不着整这个，这个时候他掐住妖精脉门寸关尺，丹田叫中天之力往上运气，扒下他灌到牙里眼睛里，那叫火眼金睛，那不是孙猴才会火眼金睛，姜子牙也会，二目神光炯炯盯住妖精，就看子牙也不言语，就这么看着。玉石琵琶精心说坏坏坏坏坏，你说我上这染这么一水干什么？姜子牙知道他是个妖精，但是旁边人可不知道啊。有的人说这个老江头挺好，算卦也挺灵，今儿怎么犯起色迷心来了？你说人家是个小媳妇，而且还是个寡妇，你这么大岁数，你掐住人不撒手，你老盯人看什么？臭别脸！这句话可给妖精提醒了，妖精紧倒了，倒了不下去。哟，我说老先生啊，我是一个女流之辈，而且我又是个寡妇，相面你就相面，你也不说话，你也不批字儿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放手，单刀一说，你要耍流氓不成？姜子牙也不言语。这个时候旁边人也说，哎，老姜头你干啥，你这么大年纪怎么干这个事儿呢？贪恋女色，你得找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你这现在这么多人都看着你，这是有点不要脸了啊。天子脚下朗朗乾坤，你怎么干这种无理之事呢？这有点，你是姜先生啊，有点过分了。姜子牙说，列位啊，你们懂得什么呀？你们别算个当，这个女的不是人，是个妖精啊。大伙一听，拉倒。老姜头，你刚才对你还有点好印象，这回这调戏人家小媳妇儿，干这好像是看人是个寡妇似的，你就好像胆儿挺大，是好像没人帮忙，你咋这样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快点放手，你要不放手我们可不客气了。尤其说这个张三李四这俩，哎，不是，把江头放手啊， 你别说没人管，没人管我们哥来管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别说是你敢调戏他如何如何，要敢动一手指头说一句好像不在行的话，我们哥俩跟你可这不客气。我们哥俩是跟他虽然不认识，但是一句话，我们哥俩就是他哥哥。我跟你说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姑娘找我们哥俩帮忙。我们哥俩义不容辞，上刀山下油锅，啥都好使。其实这俩更臭不要脸，闪没心窍，把姜子牙气的十里有你，你懂这个六啊？我还不知道你俩怎么回事吗？姜子牙这边着急，手里还没加把事儿。你说这有道符，啪就往脑门子这么一贴，当时就现原形。现在在腾手，在写符，也不赶趟，姜子牙怕他跑了，右手掐住玉石琵琶精，脉门寸关尺，俩眼睛瞪着他，左手腾出来划了这个桌上的有一方紫石的砚台。姜子牙就抄在手里，拿起这个砚台照妖精那个顶梁门，咔嚓就一下子，这家打的啪嚓，脑浆迸裂，是血染衣襟。其实这没事，你这是扯淡糊弄众人的，但是管着看热闹的吓坏我的妈妈，哎，我可不好了，坏了，我哎呀，姜子牙大事了，这家把人小媳妇给揍死了，脑浆都出来了。张三李四一看，你说你轻点才说好不好，你这么一个天生地长这么一个漂亮美人坯子，我们俩还能有点想法，你这把张一下给打白瞎了，像豆腐脑，这谁还要啊，干脆得了散了吧。哎，这人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就散了。
这人有的散了，有的搁边上看着。姜子牙可还没放手，一直掐着他的脉门寸关尺。为什么？你一撒手人就变了。
可旁边人就喊坏了，我着别让这姜子牙走了啊，他这家犯法了，他这把人打死了，这个事儿如果说他跑的话，要是讹上别人，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啊。
这么的稀里糊涂，有人就把挂管没住了，前门后门窗户啥都堵住了。但是大伙也傻，
怎么说傻呢，
人要死了叫哭丘一下就躺地下了，但这玉石琵琶精你别看是脑浆迸裂还跟那站着呢，还跟姜子牙跟那对付呢。
姜子牙呀，我跟你何仇何恨，你要是失去了你把我放了，我念你再生之德，你要是惹恼了姑奶奶，我跟你可没完没散。姜子牙说，你少说废话，
这边掐住妖精脉门寸关尺，他就不撒手，两下在这儿可就叫上劲了。但是老百姓不明就里，这边这么一围，说算卦老江头打死人了，要说也是该着。这个时候啊，正赶上雅相比干下朝，比干不坐轿骑马来的，问大伙儿去干什么，前面吵着什么。
大伙说，哎呀，丞相您可来，您是不知道咱们朝歌城南门那有姓姜，姜子牙老姜头算卦挺准的，但这个老姜头我们今天才看着，这家真是道貌岸然，平时你看着捯饬挺利索，好像还挺文雅似的，见谁都笑笑呵呵，感情这家是有点太好色，今天见着一小媳妇，人小媳妇这寡妇上那算卦去，他巴家把人脉门村官职靠着家，瞅人就不撒手，那俩眼臭不要脸的往让肉里顶，而且说人家叫撒手抖了他也不撒，怎么他也不撒，最后这老头不知道怎么想，整个样子啪嚓一下把这小媳妇打死了，你说这能让他跑了吗？你说我们这都是安山良民，我们这都是是吧，正好老丞相就来了，我们把他都围住了，他走不了了，您看看吧。
比干一听有这个事儿吗，往前一带马，啪，这马哒哒哒哒哒往前紧走几步，到了挂管之前，比干甩凳离岸一看，确实一个老头搁那儿按着一个女子没撒手。
比干说，这还了得，把他给我抓过来。
军兵往上这么一闯来抓子牙，子牙也是真入了死扣，甭管你说出龙叫天里不好使，我就不撒手。到比干马前还扣着妖精脉门寸关的事呢，
比干一看，你干啥呀，
你这么个那个老头没羞没臊的，你还值得点自尊自爱不，还有没有国家大法可这管着，青天白日朗朗乾坤，你就欺负一个绕小女子，人家不从你，现在就把他打死。姜子牙说，丞相您不看呢，一般人死了还能站得住吗，他虽然现在面目全分，万朵桃花开，但是他可立尸不倒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
您不研究研究。哎呀，比干一看，对呀，
这个子牙说，丞相你别这个那个的，我江上自有熟读诗书，怎么敢违法呢， 我刚才就说了，这个人他绝对不是正常人，他是个妖精。近日我就发现妖气关于宫中，灾星遍布天下。正好今儿我跟白卦馆我碰见他了，他也碰见我了，也是遭劫在树，在树的难逃。所以我今天才为民除妖。你和姜子牙一说这个话，别人没教怎么地，雅相比干认为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终南山炼气士云中子自从进宝剑那天起，在家宫中出了这么些个事儿。司天监杜元显也说闹妖精，今儿姜子牙也说闹妖精，牙相比干不能不思虑。可是这个时候那老百姓不干呢，说丞相您别听这老头瞎白话，他江湖术士牙尖嘴利，他就挺能白话，他以前呢肯定是说过书，要不能这么能说，你看他还搁这儿巧言狡辩，还怎么妖精，哪有妖精，谁见过妖精长三头六臂也青面獠牙，哪有这么好看的妖精啊，明明他就把人打死了，现在就搁这死不承认，你要听他的话呀，这个女的可就白死了。比干说得了得了得了得了，我自由判断。姜子牙呀，小人在。你说他立时不倒，但是他现在也没气儿了，你怎么不撒手？姜子牙说：“我撒手，他就跑了。”丞相，是吗？好，这个事儿现在究竟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待老夫启奏天子，请旨定夺。一说启奏天子，这边众百姓把子牙围住，姜子牙就拽着妖精到了午门。比干来到摘星楼后，指纣王一看是比干皇叔，那就进来吧。问怎么回事啊？比干就说呀：“姜子牙这个老头江湖术士说有个女的是妖精，叫人家这个给围住了。他意思是宴他把人打死，可是确实又奇怪的，这个人呢是立尸不倒。”他说是妖精，可是老百姓服不服啊？就说这个姜子牙骗财骗色。据他说呢，他是有招，现在我也是没有办法了。怎么办？万岁，您请旨定夺。纣王一看呀，还有这事吗？这个太好了，我活这么大岁数，我还没见过妖精呢。他既然说是妖精，我倒看看这个妖精是个什么事儿的。